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前面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里面没有办法磨灭的，因为人家常常会问我说：“弟兄，你怎么会离开从小蒙恩得救受造就，而且你也那么执着看重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教会有那么一批好的同工，大家可以挖心态，大家在一起讲的时候，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质疑别人的动机的这群同工在一起相处，你怎么可能舍得离开？我说神没有用新约什么大使命啊什么来呼召我，神是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六节让我看到以后，给我就觉得说，今天我想从这边先跟大家讲起。他说现在他说，神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尚未消失。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句话在旧约时代是以色列人不可能了解的，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说弟兄姊妹都还没有刚强了，什么出去传什么福音，还到什么 别的地方去，这个想法是完全一样的。当然现在的比例可能这个好像这个弟兄姊妹生命不好，我们还是要同步的，还是要想要传福音啊，到福音灭道的地方去的，比例呢要比从前古时候的以色列神的选民要多。但是呢原谅我直接讲，今天还是有许多像古时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觉得说神的救恩在以色列，我们人民当中都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什么还要传到外邦去？所谓的外邦就是福音还没到的地方。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话，我觉得那时候我读到也给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在一个很有相爱的，非常有爱有供应，而且这个真的像家一样这样味道的成长的环境，就出来一个人。真的，我那时候想，我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个弟兄姊妹的中间，甚至讲一句大家常常讲的，我死也要死在牧羊神的百姓，在讲台上死我都愿意，是这样。但没有想到怎么样呢？神就让我能够放得下的，就是说给我一句话，就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还未消失。意思就是在神的心目中，让普世让地极都能够知道神的救恩这件事情，比仅仅是弟兄姊妹软弱的刚强被掳的归回比起来的话，那算不得什么。这句话怎么讲呢？就讲的现实点、露骨点，就是说神的百姓已经神的百姓了，再怎么样只是他软弱，他不会灭亡了，但是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是没有人去传。神的心要多痛心。这是一个当时的先知以赛亚，可能他只会这样讲，他讲上帝对他讲的话，但他自己能够体会上帝借着他讲的这个话吗？我相信不一定。我妈妈在读的时候，我在读旧约圣经，有很多的时候先知，神漠视了先知，先知在那边讲神要他讲的话，他当时还不一定能够明白跟体会的。比如像这个先知以赛亚在第七章就里面就讲你要生育必有同意怀孕生子，他神给他这么漠视，他会懂吗？啊，他会懂吗？这个还是神漠视他要他讲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样呢？神也没有漠视我们什么，就是人讲了一大堆的圣经什么东西，我们又会懂神的话了。这是一个很，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盲点。第二个，我们也常常觉得说，昨天我们读到的这个耶和华熬炼我们，就不像人炼金子，就我慢慢的体会，就我们常常还有一种迷失，有一个盲点，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经过苦难怎么样，就可以把我们什么东西能够那个。我读了个半天，其实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人到底学到什么功课？我们是用我们的想法在解释圣经。比如说其实以色列人归回，你去看看这个被掳归回的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尼希米也好什么也好，对不对？你去看看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他们练练练练到最后，有练出一点银子来吗？ 当我们里面没有一种真正的抗拒，说若不是主把他的声音摆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再怎么练也练不出东西来。这一点没有，我们不可能会好好信耶稣。这一点没有，我们顶多像一般世界上的宗教徒一样啊，愿意受点苦，愿意什么东西，还把我们人性里面什么好的东西练一练出来，有点修养，有点什么东西。但是真正来讲是没有。所以这个贵为先知的以赛亚，我才相信上帝当时给他这句话，给他这样一个默示，要他讲，他自己懂吗？他不会懂。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他在讲宣教，他在讲什么东西，但是要他从今天在礼拜堂牧羊的这个地位上出来，他想得通吗？说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他想得通吗？想不通。我只有碰到一个人，我也不提他名字，这一位哥哥在我读初中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认识我们了，办什么青少年福音营啊什么，在泰国北部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他说季兄，我没有想到我在泰国北部会看到你，而且你到这边来传道。他说在我印象的里面，在初中的时代，这个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难处，我们是专门办青少年福音营的。他怎么说呢？祷告都很难，祷告希望你不要来，因为你来要带坏别人，做礼拜带到外面去。但是呢，祷告呢又希望你来，因为来了才能够得到救恩，可以悔改，真的很难的。这个哥哥呢，因为他到泰国北部来是在1986年还87年，以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季兄，你什么时候到美国来哈？我们教会一定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是怎么会走出这条路的？他说在他心里面也有一点点这样的意念。他们的教会大概有1000多点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有一段时间会有一年在美国。他说好，他就可以开始，他就邀请我，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住一年比较长的时间。真的，我很不客气，跑到他们那礼拜堂去，我就发现他们很爱他们的牧师，很爱他们的牧师。我说今天你们的牧师请我来什么宣教，我是要把你们的牧师从你们的礼拜堂赶出去，赶到宣教工厂去的。你们下次不请我也没关系，既然他敢请我，我就敢来讲。这样我说今天你们牧师会做的事情，他会很会讲的，对不对？你们在座也没会讲到的啊，大家一起人去说的。我说你们想想看，你们牧师今天会做的能做的，你们不能做不会做的有什么，非要把他留在你们的中间不把他打发出去，更何况你们的牧师有心要出去，他的难处你们不给他去。今天有多少人的理由就是什么呢？哎呀，什么呢？这个雅各众支派复兴是大事，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可以归回，这是大事，是不是这样？啊，讲得还很大声呢。圣经好好读读就会知道，还有更大的事。但是问题是，我们是立志做大事吗？我们是要立志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当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小事的时候，我们愿意做吗？今天人很可惜。我曾经跟人家分享过一个什么呢？我曾经跟人家分享过了，今天人要立志做大事，立志做对事，立志做好事，有没有？今天有没有人立志在神的眼前做一件美事，神看为美的？啊？神看为美的事情不是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我们做在神心意中的事，你们都不了解。我就是一句什么样的话，我就做一件什么事情，坐在大妈的身上，她会觉得那是很美，是我先生这样真心做给我的。但是有多少做太太的要先生给她做大事，是不是？钻戒要大的，房子要大的，是不是这样？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看重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有一点点心意坐在主的身上，主都说孩子，你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但是我们都立志要做大事，做对事，还要做好事，有没有？我们没想过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美不美，心态美不美，是不是啊？各方面的真心的这些神看得重的，有没有？ 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今天再读49章，给我印象很深，就我那个时候会走出永和礼拜堂，接应到一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这句话在我的里面，我也不说用 我不用今天基督教的特别说这句话呼召我，我只说这句话给我有很大的启迪，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启迪。我也不是要立志做大事，我乃是看见说真的还有一些人连一次福音机会都没有听过。所以我到泰国北部来这边呢，我真的跟同工们，跟泰国北部同工说，你们只要知道什么地方福音没有到的，请你告诉我，以后我们到泰国北部没有一两年，我们就开始邀集当地的同工，有了一个叫泰北开荒辅导队，只要知道哪里福音没有到过的，我们就是拉着马背着米，我们都去传福音。真的让我慢慢慢慢体贴神的心意。今天假如说我们信耶稣信到怎么样呢，我们是要神来体贴我们的心意，我们是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话来支持我们的想法，何等的可怜。但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到底要做哪一句呢？哪一节圣经你读到你心里有感动的，你就去写，为了主一定美，神一定喜悦。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到一段圣经可以支持我想法的，就拿出来给他解释一套，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对，我们会，我们怎么样，我们能，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当圣经的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我们去读整本圣经啊，神要差遣他的先知，神要给他的什么人讲一句什么话，神只有一个心意，就是你照着做，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读到圣经里面一句感动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第一个想的就讲给人家听，是不是这样？我们先去做做感动我们的，神会感动我，一定是要我做。神感动我不是要我去讲给别人，要别人做。神感动我，我就去做做，做了以后会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这个过程是可以让以后人也有神给他这样感动人，大家可以一起心灵里面可以互相有共鸣，互相能够相通的，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当读到这句话没有什么感动的人，你不要强迫他告诉他，你看还有一件事情比什么这个犹大这个众支派复兴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更重要，你不要去跟他讲这个，因为他读的时候没有感动，你不要去逼他一定要去什么到地级去做什么，没有必要。他有感动了你可以跟他讲，他没有感动怎么样了，上帝都还没跟他说话，我们去跟他说什么话呢？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很重要的嘛。啊、哦，是这样。好，下面我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先知啊，上帝怎么样呢？上帝要造就他的仆人，从他创造他以后就造就他，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上帝怎么造就他？你知道吗？造就到最后一个地步是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像大家一样，开口口若悬河，是吧？不要草稿，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吗？上帝训练他的仆人是到这样一个地步，是一个终结吗？不，我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今天看到的是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的，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一个人被造就到这个地步，他才不会灰心去做了个半天，因为你做了个半天人家就会信主，对不对？开玩笑的，不要生气，只能压着自己老公去信耶稣，理论来讲。为什么呢？他不去信耶稣那日子难过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这句话啊，我们今天在座了能够知道这个典故哈。你想想看，也不是你老公，也不是你什么人爱你的，你去叫他信耶稣，到最后你会发现徒劳啊，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哎呀，要弟兄姊妹爱主啊，七七八八搞了个半天，就弟兄姊妹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讲的很那个，坐在前排打伞了，结果完了以后手一伸怎么样，伞一收怎么样，还是照样。一个人服侍主服侍到地步，只要是跟人有关的，你慢慢发现，哎呀，真是喜三温暖，一下以为他爱主了，过段又发现什么又软弱了，是吧？所以我常常用一句话形容说，什么叫做牧养？其实牧养人最不容易，牧养人是在弟兄姊妹灵性起伏的当中磨掉了他一生的岁月。
嗯，
啊，真不真实？
嗯，
对不对？碰到弟兄姊妹爱他体贴他的这种心，就像小孩体贴他的心的，对不对？还生活上供给他一点，对不对？那还算还算是一种 survive 吧，对不对？还可以生活嘛。有些根本是你耗尽了一生在这些弟兄姊妹的灵性里面起伏里面消耗了一生以后，老板觉得应该的是吧？你没饭吃活该，做传道就在受苦，就在讲。你去想想看，但是我在想，以赛亚他能够讲这样的一个话，我觉得何等！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一个服侍主人，他到最后真的慢慢去体会，一方面看到自己我所做的都是，我劳碌有什么用？今天假如一个服侍主人还觉得我做什么有用，他一定会信。啊，我出来，神要我把一些工作放下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意念，因为我那时候在读这个启示录，感受，我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没有可能。这个人会越来爱神也是没有可能，人只有越来越爱这个世界。那人家说，弟兄，那你为什么还要明知不可为，为什么还要为呢？因为我生命里面得着了主，我觉得比这些都好，所以我出来传道。嗯，生活太简单，我说生活对我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的体会，就是说我跟你讲的东西真理，你根本不听，还嘲笑，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了，在耶和华那里。我的礼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也在神那里。我再服侍主，你们给我也好，不给我也好，我真正服侍主的赏赐在哪里啊？是在耶和华那里。神对，因为我是神的仆人，神给我的才能真正让我得到安息，得到安慰。今天做件事情，对不对？人家讲我贩毒也好，洗钱也好，那到最后讲我吸毒，是不是哈？有什么上帝知道？太太说，就像我知道你，我们天天在一起生活，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其他人讲个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嘛。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知道一个神的仆人，神都要以他为荣耀，我们也以神为荣耀。到有一天的话，我们手做的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讲的是上帝要我们讲的真实的神的心意的话，就是人都不接受我们所讲的，神都在神那里，他都为我们保守，这么厉害的。所以什么叫做造就做神的仆人呢？今天我们造就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怎么造就他呢？从前不会讲是吧？造就你会讲，从前不会做是吧？造就你会做是吧？做到最后让你感觉是吧？一出去就是做教会领袖，这种叫造就吗？啊？再举个很实际的例子，神要造就摩西，可以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上帝怎么造就摩西啊？摩西曾经都觉得是卖，我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埃及人欺负他的兄弟，把他宰了，杀掉，打死啊，是不是这样？他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了、啊。使徒行传你们去看，上帝磨练他的磨练，磨练到最后，上帝临到他呼召他的时候，我是多可笨才，你不要找我去找别人了。这叫上帝的造就。今天人的造就跟上帝的造就刚好相反，所以用不成。我敢这样讲。你再能干，有什么能干？世界上会能干做的人，今天我们带个二三十个人的小组就带到，是这个觉也睡不着，是不是啊？这个人家带一个公司两三万人，人家还是运作的好好的，你去比什么？跟人家去比什么？领袖跟人家去比什么？比的那点就是我们神要我们吃手，我们就吃手；人不听，我们还在那边厚脸皮的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神那边给我们保守。今天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我们到底说我们要做神的仆人，说我们到底连上帝用这种方式来造就我们，让我们手做的一切都自己觉得是徒劳，我们劳碌是没有什么，接受这个事实吗？还是我们坚定说老娘做，老子做，就算做到一点他有果效？到底怎么想？弟兄姊妹怎么想？我是这样的人呢、哎、啊，现在慢慢要讲的真的又省了，对不对？永泰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回去怎么样呢？真是得着耶稣的人不一样了，其他东西就恢复原状，就这样了。啊，多少的精神嘛！早上七点半用家出来，八点钟到农场门口站着，八点钟开始开工的，是不是？八点钟以前不到的，对不对？好，你下面做，你可以不做，九点钟开始做，我只给你35块，因为你迟到，是这样的。哦，卖猪对不对？猪带下去要偷饲料回来，偷饲料以前猪已经大了便，要自己去亲手去洗猪车，搞了半天了。现在回来怎么样呢？ 村民说这个我们大都会养猪的，这个农场要了没有用，把它卖掉，卖掉一家这个做义务工的一家分15,000块钱台币，他们分掉，卖了几百万，都能卖掉。所以我现在回到云台这边呢，就这个只有宝贝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面对他环境里面的艰难啊，慢慢一个其他东西讲都恢复原状，就这样了。所以他们跟我讲了，王老师你再来我们中间了，我说你们只要想得出有一件事情王老师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没有做过的，我就回来。啊，我就跟他讲，王老师再怎么做没有用，你们不要耶稣，王老师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就假如说一个服侍主人到这样的地步，觉得说我的礼在主那里，我的赏赐在我的神那里，你才能侍奉下去，不然没有路的，侍奉没有路的。我只是跟你们讲了，求成，你要想成就在世上去，你要想成就到世界上去成就，不要跑到神的面前来，神要的是仆人，乖乖的，神不是要那么做主人来做领袖。我只是讲了，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做领袖的人，这种道理是从魔鬼来的。我只能说圣经里面找一个可以影响人来归向神的，这个跟领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领袖是有地位的，有影响力的人，影响人什么呢？影响人要找神的，这才是真正神的仆人，好不好？就下面这个下面讲到一个是怎么样的，先知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再想，不晓得他嘴软不软啊，腿抖不抖啊，啊，你好毒嘛？什么这个。这个所有的什么君王什么要站起来，领袖都要下拜啊。他们是什么？他们现在站起来发抖啊，跪下去求饶的这些人，到有一天说是哦，什么人家君王看到他站起来，什么什么什么要给他下跪，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讲，今天人就是站起来下跪都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的。我讲的最有意思了，那是我是听人家讲的啊，是不是事实？大家去求证一下啊，是这样。你知道这个，韩德尔写了一个叫这个米赛亚的什么？他唱到最后面，那个君王都站起来，对不对？他去恭喜他，哎呀，你这个真是神大大的用你啊，对不对？你看到最后连君王都站起来啊，他一点都没有高兴。他说你知道吗？圣灵给我的感动，要我写这个东西。其实到最后的数据是，每个人听完以后都要向这个万王之王跪下了，他这么站起来啊。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夸奖人啊，站跪我们才搞不清楚的嘛。去夸奖人家，人家还懂得神给的感动，说这个歌唱的是黑暗万王之王，直到永远 forever forever， 对不对？是要跪下的，服服的，什么通通站起来，这什么意思？人还要去夸奖他，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搞得懂什么是什么吗？有的时候要站起来，有的时候是要下跪。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站起来，什么时候下跪吗？这是不在我们神的面前。真的求主怜悯，我觉得圣经记载是那么真实的东西的，一样一幕幕都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环境周围里面发现，只是我们由眼而下，由耳而聋，我们也看不见，我们也听不见。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当时的百姓，也告诉当时做神仆人的，那么真实。上帝从来不骗我们，我告诉你，上帝乐意使用我们，但是上帝绝不利用我们。我再讲一次啊，神乐意使用我们，因为知道我们愿意被神用，对我们的生命是极大的操练，但是上帝绝不利用我们。但是下面是怎么说呢？很少有人想真正跟我们一起来被神用，人常常要利用我们啊。好去思想，不要着了人家当，帮人家算钱，已经被人家卖了。因为大队重新可以干这种事情的人，求助怜悯。但是那个时候，神对先知所说的话，神要先知对当地当时的百姓讲的话，简直是天方夜谭，可能吗？但是今天记载在 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真的是先知神曾经对他的仆人讲过的话，他的仆人也曾经凭着神告诉他的话去跟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生命是荒凉的，但是没有关系，神有一天要我们所承受荒凉这个成为为业之地。什么叫为业之地？耶和华是产业给我们的之地，今天任何的荒凉有一天成为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你怎么想啊？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太太老婆是个荒地嘛，假如说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之地，你要不要啊？要不要？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老公是个荒地，我们要想到其实这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之地，你要吗？我们在牧会的里面看到一群弟兄姊妹什么都不像，是不是啊？对不对？今天有很多传道人很可怜的，一听到短宣队要来了，哎呀，你们大家来嘛，帮帮忙嘛，来礼拜堂一下嘛。上帝有多少地方是搞这一套的啊？他希望人家来，对不对啊？是吧？只是不来，我面子也下不去啊！你看人家老远来，对不对啊？是不是？搞到我们这边小猫两三次，什么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冒去想，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看到这样的事，对不对？我自己内心深处受过这样的冲击。我们永泰村里面一些很有头的说，王老师，人家什么信耶稣，人家说信你，你看了，你走了以后，这个礼拜堂就垮。我就跟他讲，我说是，我也不怕这个礼拜堂垮，我只来传耶稣，他们要耶稣，耶稣会保守他们，他们要的是我，我会走的，他们垮，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来传我，对我来讲一点，我要面对。但是呢，后来想通，对我，跟我，他们垮也不是我丢脸。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好好想想看，我们在施工的里面，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拿到的荒凉，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把它包装成复兴？有没有？啊，我们要不要接受荒凉？有一天神的应许说，他们要成为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之地。我们相信吗？假如不相信，不需要去搞了。搞到最后也是，搞到最后不需要去上帝那边去受造就了，去买点包装纸就可以了。今天人点的都是包装纸啊，什么这样包装，这样那包装啊，聚会包装包装，这样节目这样搞那样搞，是不是这样？有真的有敬拜的灵吗？啊，经要这样长那样长，只是个假如是只是个包装纸，有实际的很好。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经要这样查，第一步是这样，第二步是这样，是这样，到最后有主的话吗？没有，那搞了吧，那不是包装纸吗？但在这个地方，神给先知要说的那个应许，真真实实的，这是神的心，神怎么说怎么说。今天没有临到，不代表神的话不成就，是不是这样？末日必要来到，有人以为单言，其实什么呢？其实是神的宽容啊，那是什么？结果慢慢去看，看到的什么？到最后的应许，不饥啊，不渴啊，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没有伤，因为怜悯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水渴，自己住池，自己找水。圣经里面明明接着先知讲了，你们住的水池是破漏的，不能存水的，是吗？但是耶和华必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泉源，就不太一样。真的，当我今天来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神真的蛮有恩典怜悯。当他看见他这一群悖逆的百姓，神还那么勇敢地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我不但对以色列我的百姓有这样的盼望，而且我对所有的外邦人，我救恩传到地极，他仍然看到怎样的跳跃，对吧？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们根本不敢想说，这个软弱的弟兄姊妹，上帝还有给他一个更大的托付，将来他要去在神的面前去满足神心意的。我们想的是，只要他现在能够不趴在地上就好了，能够坐起来就好了，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就看他趴久了又坐不起来，是什么？不要说想到他以后还会起来飞，他根本想到说他会坐起来都还不相信了嘛。下面的路怎么走？上帝看到他的百姓，他看到的是万国要因为这个民族，万国要因为神所拣选的百姓能够得到救恩这件事情。上帝说他一定要做成。到最后怎么样了？看啊，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国、从西方来的，这些从秦国来的，原文做西尼啊，原文这个秦国，这个秦国就是中国啊，啊，是吧？这个因为第一个被统一的国家就是秦国嘛，是吧？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西尼的原文是什么，原谅我啊，这反正自信查得到，你们自己去查。我们分享的我们生命里面体会过的东西就可以了，是这样啊。那么哪有从这些地方来？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来你知道吗？啊，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来啊？诸天应当欢呼，这些来了，大山这个大地啊应当快乐，山啊都应当发声。为什么？因为从远方，从北方，从西方，从秦国这些来。最后讲，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的民，那是什么意思啊？哇，我在读的时候就说，这些北方南方远方来的人，就是他们也认识了耶和华，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些不堪的困苦的软弱的百姓，到最后还是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你能想象吗？你相信吗？啊，相信吗？你不相信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软弱，还没有经历到被神用。当一个人他软弱到个地步，到最后还被神用，他肚子就坏，怎么不相信他也跳起来，主啊，是的，你就是这样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